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一个哥林多前书，一开头不但是一个介绍，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场白，关于哥林多的教会，关于哥林多这个城市。在你们这个讲稿的背面有一个哥林多前书的概论，那边有简略的说明，我只要简单的提醒一下，其他人可以自己去看。基本上哥林多所在的位置在希腊半岛的南边，离雅典不远，但是这个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因为它是一个海港，实际上它的东边跟西边各有一个很重要的海港。同时在陆地上来讲，整个希腊半岛的南边要通往北边的时候，实际上要通往希腊的雅典的话，要经过哥林多，那个地方是一个很狭窄的一个陆地，大概只有4英里宽。就换掉说，从希腊半岛的南边要到希腊半岛的北边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哥林多。所以哥林多成为兵家必争之地，无论是海军无论是陆军，你非经过哥林多不可。所以每次常常有战争的话，常常是在哥林多。到了保罗的时代，那个城因为是海港，所以贸易非常的兴旺，是一个非常富庶的一个城市，是整个希腊半岛最富裕的一个城市。可是因为是海港，人来人往，所以那边的道德也是非常堕落的。加上那边本来有一个希腊女神的神庙，那个神庙在过去希腊的那个宗教是非常淫乱的，所以那个神庙里面据说曾经有一度高达有1000个女祭司。这个神庙的女祭司其实就是妓女，他们称为神妓，为神而献身做妓女的。所以你可以想象的出来，在那一个地方的那个风气是多么的败坏。那边有另外一个阿波罗一个神像的一个神庙，那边是男的同性恋的大本营，所以在那边有同性恋，那边有各式各样的淫乱的问题。但是在经济方面是非常非常富庶的一个城市。那么整个哥林多的这个城市的一个现象反映到哥林多的教会，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他讨论的问题涵盖的非常广，包括里面有淫乱的问题，里面有一些婚姻的问题，祭偶像的问题，也有一些嫉妒纷争分门结党的问题，这是今天会稍微提到的，也提到一些所谓的高举知识高举智慧的问题，因为就在希腊半岛，就在雅典的附近，那边是希腊文化的首府，那边的人蛮有各式各样的这种知识，还有很多的哲学家。所以因此整个哥林多的社会的现象反映在哥林多的教会。当你了解哥林多的这个城市的情况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 Boston 跟哥林多多么相像。我们也是一个海港，哥林多也是一个海港，我们非常的富裕，整个New England最有钱的就是 Boston， 除了西边的加州，无论是 LA 或者是旧金山以外，全美国房地产最贵的就是我们这里，最有钱的也在这里，学校最多的也在这里，据说大 Boston 有60-70个大学跟学院。所以你没有办法住到 Boston 来，送了孩子到 Boston 来，我们以我们的学问与我们的智慧撑住，以我们的高科技以我们的富裕撑住，这就是 Boston。 那这边我相信性道德方面我们大概也是出了名的，除了旧金山，我们这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东西呼应一下，那边是同性恋的大本营，我想这边可能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所以 Boston 跟哥林多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我们教会会不会受到我们周围环境的影响呢？哥林多这个城市因为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当地的人非常强调个人主义，非常强调自由民主，独立性很强，我想这都可以描述我们 New England， 因为我们 New England 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大本营，我们都非常独立的，我们都是非常强调自由民主的。所以这一切反映在哥林多的教会。那么因此我觉得当我们来思考这本书信的时候，真的是求神给我们一个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谦卑受教的心， 我自己在准备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也真的神给我很多新的一些看见和领受。所以这边所说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当今所有教会的问题。所以有些人说哥林多前书是教会问题的一个手册，教会有任何的问题要找答案呢，回到哥林多前书去，你大概都可以找到类似的问题、类似的答案。属灵的原则也在这个地方。那么当然整个哥林多前书问题的在给我们看见这些一大堆的问题的背后有个根源，一个是世俗化。因为哥林多的教会跟这个世界已经太没有分别了，以至于哥林多所代表的当时哥林多城、哥林多附近的希腊文化，所有一切的负面的一些问题都反映到教会里去了，因为教会跟这个世界没有分别，世俗化，这是造成哥林多教会的问题。另外也有一些错误的神学观，他们非常的富裕，他们追求今天我们叫做成功神学，强调的是追求一种健康跟财富的福音，只要你信主，只要你爱主，上帝就给你赚钱发财。所以财富，你的物质上的一切的成就或者一切的东西，就好像就是神的祝福，因此人人都以这个为夸口。那哥林多的教会也是一样，有些很有钱的人，也有一些是穷苦的人，所以在这个分门结党的里面，有各种的原因造成的，有一种是社会阶层造成的。所以当哥林多前书十一章，我们每次圣餐的时候，你会念到圣餐我们要注意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来自于哪里？哥林多前书。因为在哥林多的教会的圣餐当中，保罗说你们所做的事情，你们在守圣餐的时候是得罪神的事情。守圣餐得罪神，是的，他们在守圣餐的时候分门别类，有钱人一堆，穷人一堆。所以你就知道整个教会里面很多的问题是出现在这里。那哥林多前书可以说保罗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我们带回到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之下，这一切的矛盾、这些的问题才能够得到答案。所以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哥林多前书保罗无论谈到什么问题，最终的结论都会提到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那是答案，那是一个解决的问题的所在。好，我们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我们刚刚所念的圣经，在第一章一开头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是一个典型的在当时希腊罗马帝国时代他们写信的时候一个开场白。开场白的里面通常都会先有一个自我介绍，写信的人是谁，然后会提到我写给谁，最后通常结束的时候在开场白当中会有一个简单的问安、问候、问候的话。所以一开头的时候保罗这样说，奉神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同兄弟索提尼，写信的是谁？保罗和他的一个弟兄叫做索提尼。索提尼是谁所知不多，圣经上只有一个人叫做索提尼，是当时在哥林多一个管会堂的犹太人会堂的一个人叫做索提尼。但他特别自我介绍的时候，他提到说我是奉神的旨意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保罗所写的书信当中很多都有这样一个称呼，自称是一个神的使徒，但是没有一封书信在开头自我介绍以及对教会的介绍的时候用这么长的篇幅的。你看罗马书，你去看加拉太书，你去看以弗所书、菲律比书，他一共写了九本教会书信，没有一本书一开头的开场白有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么长的。他自我介绍的时候不但强调说自己是奉神旨意蒙召做使徒的，他后面提到写给教会的时候，第二节说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他为什么讲那么长？有一个背景，哥林多的教会是保罗一手建立的，是他在第二次巡回布道的时候建立的一个教会，而且他在哥林多停留时间很长，他在很多地方建立教会的时候，有的时候他只停留几个礼拜，有时候一两个月， 只有两个地方他停留时间很长的，一个地方就是哥林多，他留了1年半18个月，一年半。另外一个很长的就是以弗所教会，其他都很短。哥林多教会他一手建立，他停留时间很长，他在这里有很好的教导，因此这个教会某一方面来讲是一个很兴旺的不错的教会。可事实上，如果你读哥林多前书，你读哥林多后书，你会发现这个教会是带给保罗最多的痛苦、最多的眼泪的教会。他在这两个教这个教会当中，他写信的时候，他要不断的提醒他们，我是蒙召做使徒的。为什么？因为他们那边的人不接受他的教导，那边的人怀疑他的教导，那边的人质疑他的教导。你能想象有一个牧师他建立一个教会，结果教会的人不接受他的教导，何况他是使徒？所以他必须被迫不得不要有一种自我的，你可以说一个怎么讲，自我的辩解，甚至是自我的表达，说我是奉神的旨意做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我说的话是从神而来的，你不要当成普通人的话。他必须要这样来表达。所以事实上我的建议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想对你们会有帮助的。不是每个礼拜我要讲哪一段圣经去读那段圣经而已，也许你每个礼拜一次把哥林多前书从第一章读到最后一章，然后我们讲13个礼拜，你就把哥林多前书读13遍。如果你更有心的话呢，你连哥林多后书都一起读好了，你连续读它13遍，你再去看每一段小小的哥林多前书，你会有格外更深刻的感受，你更能够掌握住明白保罗在表达的时候他的心情、他的背景，以及一个所谓牧者的心肠，一个牧养群众的人，他如何那种他的苦心、他的眼泪。这个教会是他有最多的痛苦的教会，可是却是他一手建立而且花最多的时间在这个教会的，可却这个教会带给他最大的困难。他甚至这样说一句话，我可以接受别的教会的奉献，但我绝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他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的奉献，他说免得我失去传福音的权柄。为什么？因为哥林多教会的人怀疑他，看不起他，拒绝他，排斥他。所以他说我可以接受别的教会像腓立比教会的奉献，他甘心乐意的接受，因为他知道他们接纳他，他知道他们认识他。但是哥林多的教会，他说我绝不从你们手上收奉献，原谅我，我不收你们的奉献。为什么？因为这个教会的人拒绝这一位建立他们教会费心费力教导他的这个使徒。所以他的开场白非常的长，但是这个开场白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我们要看的是在神眼中的教会是什么。哥林多教会有很多问题，可是你要知道神眼中来看哥林多教会他怎么看呢？首先第一个，神的教会是蒙召的教会，而且是被神分别为圣的教会。所以第二节保罗就提到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提到说这个教会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而且蒙召做圣徒的。保罗提到我保罗是蒙召做使徒的，可是你们，他说你们所有哥林多的信徒，你们也是蒙召的，也是蒙召的。然后后面在第8节的时候，应该是第九节的时候提到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的，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我们所有的信徒都是蒙召的，整个的教会是蒙神所召的。强调蒙召有什么意思呢？我想有两面的意思，一体的两面。一面来讲，因为我们是蒙召的，是神的恩典选召我们的，是神的主权选召我们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不是我多好所以我成为圣徒，不是我多好所以神要我，我们原本都是不配的，但是是神用他的恩典呼召我们的。所以一方面要在神的面前有个谦卑的态度，我们是蒙召的。 虽然不配，却是蒙召的。但另外一面，也因为是蒙召的，所以不要轻看，不要轻看自己，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嘛，我们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们放纵自己行恶吗？这叫做轻看你所蒙召的恩身份。所以以弗所书保罗在提醒以弗所的教会，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相称。我们已经是蒙召的，你生活要像一个蒙召的人，不要是蒙召的身份活出来，却像是一个乞丐的生活，这不配，跟我们的身份不配。我们既然是蒙召，不要轻看自己，要以自己蒙召的身份为荣，以自己蒙召的身份要在神的面前谨慎自守，免得羞辱那召我们的主。因为神呼召了我们，如果我们放纵自己的时候呢，就羞辱那一位用恩典呼召我们的主。所以不要轻看自己，另外也不要轻看别人，因为每一位可能你所感到不满意的，甚至你在指责的弟兄和姐妹，他也是跟你一样蒙召的人。当我们轻看一个蒙召的弟兄或姐妹的时候，你就轻看那召他的主。就这里要小心，不要轻看自己，因为是主召我们的，不要轻看别人，因为是主呼召他的，更不要轻看主所呼召的仆人。过去来讲，先知或者摩西或者使徒，这些是神所呼召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是蒙神呼召做使徒的。所有的人不要轻忽这一点，因为当你轻忽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在得罪神，因为有一个呼召我们的主。所以不要轻看自己，不要轻看别人。教会是神所召的，虽然不配，却是神所召的。不单如此，教会是被分别为圣的。所以他一再的提到什么？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呼召的以外呢，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的，而且蒙召做什么呢？做圣徒。所以我常常说，如果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可以被称作圣徒，我想我们都应该算是圣徒。哥林多的教会，保罗甚至责备他们叫做属肉体的教会，因为他们有纷争，因为他们许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或许我们都会说，我们包括教会也还没有那么多问题，可是这样一个蛮有问题的、有纷争、有软弱的教会，保罗却称他们为圣徒。但是他也提醒我们，虽然身份上蒙召做圣徒，但是我们要在基督耶稣里逐渐的成圣。成圣是一个过程，好像上个礼拜我提到复活节信息的时候一样，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一次解决了我们罪的刑罚的问题。然而生活上的成圣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将我们的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叫做成圣的道路。教会是神所选召的，是被神分别为圣。这个圣洁哈，圣洁在圣经上的意思跟我们中国人的圣人是不一样。中国人的圣人好像是一个没有缺点的人，叫做圣人。圣经中的圣徒绝对不是没有缺点的，而是被神选择出来分别为圣，就是跟这个世界有分别。一个器皿被分别出来作为圣殿的用途，那就叫做圣的器皿，是个圣杯，是个圣碗，材料完全一样，工厂完全一样，什么都一样，只是分出来这个在圣殿用的，这叫做圣的，永远不能做俗的用了，就不能做普通用途了。我们这个人被神选召以后，我们就被称为圣徒。被称为圣徒就是身份上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目标是不一样，我们是为神而活的。当我转移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就与这个世俗没有分别了，我就成为一个圣俗不分的人了。圣徒是与世界有分别的，这永远要成为我们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因为强调分别为圣，圣洁永远是分别的，因此在这一段今天所谈的圣经里面，有一点 看来是矛盾的，却是需要值得我们去思想而且保持平衡的。因为今天所谈的圣经特别强调教会里面的纷争、分门结党，所以不要分门结党，就是要合一，对不对？就是要包容，对不对？可是分别却是跟包容相对的，所以你是要分还是要包容呢？是要合一还是要分开呢？问题在这里了。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谈到爱心，谈到包容，不能够牺牲圣洁。谈到爱心，谈到包容，谈到合一，你不能以圣洁为代价，你不能牺牲掉圣洁。所以就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保罗一开头谈到合一，谈到说要包容，谈到说不要分门结党，可是就在哥林多前书的里面第五章，他提到什么？你们把你们教会当中一些人给我赶出去。他为什么把教会里面的人赶出去？因为那个人有淫乱的行为。然后他说一句话，你们不但不赶出去，你们还以此自夸。夸口什么？就是夸口我们的爱心，我们爱心大到一个地步，那些淫乱的与他的继母发生性关系的人我们都包容了。你看我们多有爱心。保罗说，你们怎么敢以这个为自夸呢？外邦人没有信主的都不会行这种事情，你们基督徒做的这种事情，还不把这种快快给我赶出去。所以谈合一谈爱心，他却说要把那些人赶出去。他说，我把那个人交给撒旦，我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或许他的灵魂可以得救。什么意思？就是让撒旦可能在他的身体上给他疾病的打击或怎么样，也许他可以悔改，因此他灵魂会得救，但我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保罗会把一个信徒说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这种话一讲起来，大家一想，保罗这个人太没有爱心了吧，怎么敢，怎么会说这种话，把一个人交给撒旦。你就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谈合一，我们谈爱心，但保罗坚持的是教会最重要的是一个蒙召的而且是分别为圣的教会，圣洁是绝对不能够牺牲掉的东西。因此要合一，要彼此相爱，但他绝对不容许有道德上的罪，他绝不容许真理上的混淆，就真理上有偏差他是绝不容许的。所以他在别的事情上我们不要分别，我们应该彼此合一，彼此接纳。然后有两件事情是保罗绝对坚持的，第一，道德上的罪他是坚持的，必须透过认罪悔改再接纳，他绝不包容，绝不宽待，你可以这样讲。第二个就是真理上的，这真理上有偏差的人，保罗是毫不含糊的，用我们今天我们都不会轻易说出来的话说，那个人是假使徒、假先知。我注意，他用这样的很强烈的字眼，因为这个是他不能包容的。所以，教会第一个，在神眼中看来，教会都是神自己亲自用恩典选召的。而且要呼召他们作为圣徒，与世界有分别，然后要带领他们逐渐的走向成圣的道路。神心目中对教会有这样一个认识。然后第四节到第九节，保罗有一个感谢，这也是在书信当中常常有的。保罗的书信大部分一开头有个自我介绍，说明了他写信写给谁，有个简单的问候的话，之后接下来通常就是一个感谢。但是他九本写给教会的书信当中，有两封信他是没有感谢的，两封信是没有的，这跟这两个教会有关系的。第一封书信没有的就是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一说完我保罗是谁，写给加拉太的众圣徒之后，接下来就开始骂人了。我很稀奇，我福音传到你们那里，怎么这么快你们就堕落了，你们就偏离真理了，就开始骂人了。他一句感谢的没有，一句称赞的都没有，一句颂赞的话都没有。加拉太，因为加拉太的教会真是太差劲了。另外一封信他没有感谢的是什么？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他有感谢，哥林多后书他就没感谢了。 虽然他也没有骂人，但是也差不多了，表示哥林多教会也是很有问题的。所以以斯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自我介绍一完，没有感谢，没有颂赞，直接进入主题，啊，这是很特别的，非常少有的这两封书信。哥林多前书有感谢的话，可是很多的注释家注释这本书的时候，看到这段感谢的话呢，都有一点很奇怪。为什么很奇怪呢？你看第四节到第九节，他怎么感谢？第四节说：“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神，因神在基督耶稣里所赐给你们的恩惠，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所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您看到这里，他感谢什么？感谢神，因为他在里面呢，你们里面使你们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令所有的注释家感到很惊讶的是几件事情。第一，哥林多的教会，如果你看到下面的话，哇，问题真的是层出不穷。所以我在简介里面你看到列出七八个、十个问题，这个简直是问题教会。问题教会还有什么可以感谢的？这是让人很惊讶的，还能感谢吗？但是保罗感谢了。第二个，他感谢的事情正是他后面所责备、所批评、所骂的。感谢神使你们凡事富足，他后面在说什么？就是你们的富足使你们分门别类，就是你们的富足使你们骄傲，就是你们的富足使你们堕入现在的问题。所以感谢的东西刚好是后面保罗在批评的东西。他感谢说你们的口才知识都全备，很有口才，很有知识，可是他后面就在批评说你们的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知识是后面被批评的，口才就提到说哥林多的人口才很好，所以呢以此自夸。但是保罗说一句话，神所要的是什么？神要看的不是你的言语，不是你的口才，而是你的爱心，是看你的生命。 OK， 所以所有的说感谢神给你的这个，给你的这个，给的这些东西，后来都成为保罗事实上在责备他们的东西。有这个背景的了解的话，你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认识、来理解，在神眼中他对教会的另外一个看法。这个看法是什么呢？第一个，他强调保罗在感谢的时候，感谢神的恩惠赐下这些恩赐的时候，他强调所有的恩赐都是来自于神的恩惠。这个恩赐这个字哈，这个英文翻译成 gift 好像是个礼物，希腊文叫 charisma。 那么恩惠这个字呢，英文叫做 grace， 刚好有个都是一个G字头的，我们中文都有个恩字头的，希腊文呢两个字字根是一样的， charis 跟 charisma 有同样的字根。所以英文部他们的这个社青团契就叫做 charis， 就是恩惠团契，是用希腊文的。所以你不知道为什么英文部叫做团契，那个社青团契叫做 charis 团契呢？那是因为是希腊文，英文字典找不到的。不过呢 charisma 这个字呢，倒是英文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类似的charismatic 等等这些字根。恩赐来自于神的恩典，意思在这里，恩典跟恩赐是有相关的。因为恩赐是来自于神的恩惠，所以强调的一件事情，保罗的感谢和颂赞不是给人的，是给神的。他说我感谢我的神，我颂赞是归给谁呢？颂赞是归给那借着他的恩惠赐给你们各样恩赐的神。他没有说哎呀哥林多教会啊，你们真太棒，哎呀你看你们多么会讲话，你们知识这么高，钱又这么多，哎呀感谢赞美主。没有，保罗没有为哥林多教会有任何一句感谢的话，他感谢是归给神的，颂赞是归给神的，因为他是借着恩典赐下恩赐的。但是也提醒我们，既然恩赐来自于神的恩典，不是人自己本能拥有的，不是人自己学来的，因此恩赐是不值得夸口的，也是不应该夸口的。不管那个恩赐是什么，财富也好，口才也好，知识也好， 一切的一切都是不应该以此夸口的。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也正是出在于他们以他们拥有的这种各种恩赐，我们常说恩赐是指的侍奉神所用的一些特别神给我们的特别的能力，包括口才，包括知识，包括后面有提到属灵的恩赐，有些人会说方言，有些人会医病，有些人会赶鬼，神机骑士的恩赐。但是保罗强调所有的恩赐来自于神的恩典，不要忘记是神的，不是你的，所以人没有可能可以夸口。所以第四章当保罗提到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就提到那些教会的人呢，他们就自己以为，第四章第八节，他们自己饱足了，丰富了，就是指财务上的丰富，好像就做王了，意思说做得很大了。然后他也提到那些人呢，好像有一些恩赐以后，就这个怎么讲，贵重这个，轻看那个，自高自大。他说第七节，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这神给的就不要夸口，不要夸口到一个地步好像不是领受的，好像是你天生的，你有天生的口才，你有天生的智慧，你有天生的这个或那个，不是的，一切来自于神的恩典，颂赞归于神。但人不要掠夺神的荣耀。所以保罗提到这个的时候，就提到神在看教会的时候，一方面神为他的恩典，他愿意赐给教会，赐给信徒恩赐，作为侍奉这样的能力。可是神一方面赐下恩赐，神也提醒我们知道这一切来自于那位赐恩的主。所以虽然哥林多教会软弱，虽然哥林多教会有问题，但神仍然赐下恩赐。虽然软弱，神仍然赐下恩赐。但是后面第八节到第九节也提到，神也要保守他自己的教会。他说他必坚固你们到底，叫你们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无可指责。无可指责这个字其实也是跟圣洁同样意思，分别为圣。神亲自要坚固我们，保守我们到底，使我们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可以无可指责，也是说成为圣洁，被分别为圣。下面就说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好与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所以神要保守他的教会。有时候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容许困难甚至纷争临到教会？我们说我们不是祷告了吗？我们不是祷告叫教会不要遭遇到这个遭遇到那个，为什么我们教会碰到这种事情呢？你要知道一件事，其实神听了我们祷告吗？神听了，神的确是听了我们的祷告，他也要带领教会成为圣洁，成为无可责备。只是那个过程，那个手段却常常不是我们以为会有的。什么意思？诗篇六十六篇，诗人写下这样一段话，诗篇六十六篇第十节，他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能想象神有意的要用车子砸我们的头，有意的让我们经过水火？神爱我们，他怎么会让我们经过水火？他怎么会让人用车子打我们的头？因为神要试验我们，神要熬炼我们，像熬炼金子一样，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丰富之地，进入丰盛生命，进入圣洁的生活的必经之路。有的时候就是苦难，有的时候反而是一些我们所不喜欢有的混乱甚至纷争。我们说我们求的不是一个很好的，比如说合一相爱很好很好的东西吗？神的智慧高过我们，神的心意，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神听见我们的祷告，神要带领我们进入丰富之地，带领我们进入圣洁。可是经过的途径却是好像经过水火， 我们好像被人家用车子砸我们的头，我们痛苦，我们甚至哀嚎，但神却像熬炼我们，熬炼银子一样炼尽我们的生命。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们得安慰的，神保守他自己的教会，这是他的教会，不是你的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是神的教会。所以神说，神是信实的，神必有能力，也必要坚固他的教会，保守他的教会一直到底，让他成为圣洁，成为无可责备。过程也许不是你跟我所想象的，过程也许不是你跟我所希望有的，但是神以他的智慧，以他的爱，容许我们经过这个，要炼尽我们，除去一切的杂质，我们心灵中的一些的罪恶，一切的东西，一切的软弱，神有时候经过这个环境中让它暴露出来，让我们自己看见了，我们就能够认罪悔改被除去，然后我们才会进入丰盛之地。所以进入丰富之地不是一帆风顺的进去的，往往是经过大风大浪，往往是经过水火，经过水深火热。以前我们常常在台湾每次都读到中国大陆在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发现中国大陆的课本也是一样，都说我们也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都在水深火热的里面。如果你真的在经过水深火热里面，你经过水深火热的途径，也许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就进入丰富，进入圣洁。所以环境有很多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环境也许不是我们想要的，然而却有神的恩典和智慧。第十节到第十七节，保罗就从前面的问安，从感谢就进入正题，而这个正题的里面就是表达了一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第十节，保罗说：“弟兄们，我借我主耶稣的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哥林多教会有纷争。”所以教会如果有纷争，不要以为稀奇，两千年来都有，不但是两千年来都有，什么地方都有，很多教会也都有，不同的原因就是了，不同原因纷争，纷争的程度不一样而已，纷争是因为人性的软弱造成的。那么哥林多教会的纷争是怎么纷争呢？十二节保罗说，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些人说我是属基法的，基法就是彼得，彼得的名字是希腊文叫做彼得，那个叫小石头，那个小石头如果用希伯来文念就是希法，就是基法，这基法跟彼得同一个字，只是一个是希腊文，一个是希伯来文。有些人说他是属彼得的，更厉害的，我是属基督的。所以有保罗党、亚波罗党、彼得党，更大的党叫做基督党。然后呢，这个人属这个，这个人属这个。那保罗的回答十三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我保罗为你们钉十字架吗？你们是奉我保罗的名受洗吗？啊，后面就提到说，感谢神，我没有替几个人受洗，有几个人而已。你们全教会大多数不是我受洗的，怎么会有一个保罗党呢？有趣的是，你仔细的看这些分门结党的事情的时候，你仔细的观察。这些所谓党派的头头，保罗党的保罗，彼得党的彼得，亚波罗党的亚波罗，都不在哥林多。所以其实啊，这些人是被拱出来当靶子的。哦，是我是保罗党的，其实保罗根本不在这里，保罗也没有声称我是保罗党，是后面那些自称是保罗党的人，那个才是真正兴风作浪的人，他躲在这个保罗的后面。亚波罗也不在哥林多，哇，有些人是亚波罗党的，哦，亚波罗说，哎哎，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哎，可是有亚波罗党，那些属基督的基督党的，可能基督都不认他们是基督徒的，基督党的，然后有彼得党，圣经上没有让我们看见彼得什么时候去过哥林多，有可能他去过，但重要的是，所有的分门结党的真正表面上的领导人，其实都不在本地。其实是背后有一些人，他们在那里操纵，他们在那里耸动。 其实分门结党最重要的问题都是在高举人，高举人，不管高举的是保罗，不管高举的是彼得，或者高举的是那个幕后的某些领导人，当你高举人超过他所应得的时候，就会造成分门结党。高举人也就是掠夺神的荣耀。分门结党不管什么原因，都是用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方式来夸口，夸口自己也好，夸口别人，夸口别的东西也好，但主要是借着夸口来贬低别人，都是在夺取神的荣耀。今天分门别党的事情很多的，我稍微约略提一点点。譬如说在华人教会你大概听说过地方教会，或者叫做聚会所啊，或者他们自己叫做召会。那么过去一个领导人叫做李长寿弟兄，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也知道在会所里面的人谈到李长寿弟兄，哇，那是不得了的，他是有什么什么特别的亮光，特别的恩赐，如此类。但是当你高抬任何一个人到一个过度的地步的时候，你就造成分门结党，分门结党。不管他有多少的恩赐，让我们记得都是神所赐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被高抬到一个地步几乎要取代神的地位。所以教会的分门结党这类事情常常发生，也有些人分门结党为了像最近比较多是灵恩的问题，为了灵恩，我有这个属灵恩赐，我强调这个，我们教会能够赶鬼医病，我们教会能够专治长短腿，我的教会专治长短腿，也有传道人是专治长短腿，你耳朵聋了我不管你的，眼睛坏了我也没有办法治的，我是专科骨科，就是我专门治长短腿了。哦，我们教会有这，你们没有。所以呢，也是一种分门结党，也是在彼此夸口然后贬低别人，这些都是分门结党这个背后的原因。所以分门结党都是因为人的软弱、人的罪性而造成的。但是分门结党固然是不好，很有趣的是在哥林多前书，这个以后可能是要到明年才会讲到的，第十一章的时候，保罗提到分门结党的时候，他有一个 comment， 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哥林多前书你看到后面十一章第十九节，他说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个中文的翻译哈，有经验的人翻译的不太清楚到底在说什么。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你随便看任何一个版本，大概都比中文清楚一点。意思是分门结党的事情是难免的，因为跟人性来讲难免，有些人性的软弱就会啊造成分门结党的现象。但是保罗说一句话，所谓有经验的，比较好的翻译是那些灵性成熟的人显明出来。人的软弱造成分门结党的时候，真正属灵的人却在这个当中显示出他与人不同，他不会。但是灵性软弱的人呢，就会在分门结党当中赶快选边站，我是这一边的人，是哪一边的，哇，叫得越大声的人，那就是灵性软弱的人，灵性不成熟的人。真正属灵的人他不会卷入这个里面去的。所以神也可以说容许分门结党的事情发生，虽然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神喜悦，但神容许一件事情发生，为的是区别谁是属灵的，谁是属肉体的，谁是成熟的，谁是不成熟的。所以因此保罗责备分门结党的事，可到第十一章他又说分门结党的事是难免的，好处是显示出谁是属灵的。所以神容许分门结党在教会当中古今中外好像难以避免，但神有他更高的美意。那么怎么样来对针对这个问题有解决呢？其实保罗说得很清楚，就是基督钉十字架。他说基督是分开的吗？谁为你们钉十字架吗？是保罗？是亚波罗？是彼得？不是，除了基督没有第二个人为你们钉十字架。所以十七节最后结束他也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不是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下礼拜我会往后谈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一而再的强调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是我整个福音的唯一内容，不是主要内容，就是唯一的内容，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可说的，除此以外也不应该说别的。在分门结党的这个问题里面，其实都是高举人以至于甚至超过基督，你就会分门结党，以至于人所看见只看见人的时候而看不见基督的时候，分门结党的事情就会发生的。当我们为自己夸口的时候，以至于忽略到一切不过是来自于这一位赐恩典的基督，分门结党就会开始了。所以简单的归纳起来的话，如果你要问怎么样避免这些分门结党的事，我归纳起来，如果从中国国内来的喜欢的说法叫做四不一要，四个不，一个要，不要什么，不要高举人，任何人，你自己也好别人也好，你也不要高举牧师，不要高举任何人，不要高举任何一个所谓有名的传道人，不要高举过去的人或者今天的人。第二个，不要自夸，不要夸口，不要以任何我们以为我们有的别人没有的来夸口，不管那个是智慧、口才、知识、财富，甚至可能是你的爱心，不要为任何事情夸口。第三个，不要这个论断人，因为他们在夸口的时候说我有什么你没有什么，开始从夸口变成一种论断，不要论断别人。最后一个，不要分门结党，就是不要给人贴标签。什么叫贴标签？你是哪一党的？有时候教会很容易这样，马上一看，你是那一党。当你给别人贴标签的时候，你就开始造成分门结党，你自己在这个整个里面就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要给人贴标签，要什么？让我们注目效法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你不要高举人，不要自夸，不要论断人，不要给人贴标签，我们要效法基督，这是我们唯一可以让我们不至于分门结党。所以哥林多前书，我相信当我们一段一段的在传讲的时候，你会看见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反映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反映在我们教会的里面，也反映在普世的教会的里面。但是我盼望我们在思考，我们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在圣灵的光照下反省自己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真正有一个谦卑的心，求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太容易替别人听到，我们也很容易对号入座。哦，这讲的是讲谁？眼睛一看，哦，他在讲他，对号入座。我们也是很会替别人听到，这篇道讲得太好了，我赶快买一个录音带给我老公去听，他就是那个死不悔改的。如果你听到了，然后你有领受了，如果你真的跟你先生分享，是说今天神的话提醒我，哎，不是庄牧师的话哈，是神的话提醒我一件事情，然后有什么什么什么感受，你跟你丈夫分享，你丈夫会去买一个录音带来听的。哇，我老婆从来没有跟我认过罪，那这个话应该听一听。如果你买一个录音带是给你的先生听，他不会听的。不要替别人听到，求主教导我们自己。当然最后我也想到一件事情，当提到更多教会的软弱，他们的属肉体一切的一切的时候，我也必须说，这些所有的这些错误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也都有。我自己会不会夸口？会的，相信我，我会夸口的。有的去别的教会，别人说哇，听说波士顿教会最近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点你们增长的秘诀？啊，有好几招教你。我会夸口的，求主赦免。为我们教会的 program， 为我们教会的增长，为我们教会的这个跟那个，我是会夸口的。我跟你们一样的软弱，我也是会骄傲的。我想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可能更有条件可以骄傲，所以我比你们任何一个人更容易骄傲。求主赦免，也需要你的带导。我想我也比任何一个人更必须承认说，在很多的爱心上、关怀上、行动上，我是做的不够。也许我可以多走一步，也许我可以多说一句话，但是我很可能很多时候我并没有做到。 所以哥林多教会的软弱不是别人的软弱，那是我的软弱，也是我每一个人的软弱。所以特别当我们等一下要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更是求主帮助我们，光照我们，那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能够在神的光照之下重新来到神的面前。圣经上的应许是，当我们向神认罪悔改的时候，他的宝血永远是有功效，总是能够洁净我们。所以求主真的来帮助我们。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你的话语展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心里受责备，就因为不是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因为就是我们教会也是有同样的问题，不是哥林多的信徒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失败，主，是我们自己何等的软弱，何等的失败。主，不是哥林多的信徒他们需要在你面前认罪悔改，主，是我们自己，我们需要认罪悔改。虽然我们软弱，主啊，但是你却看哥林多教会为圣洁的，是你所招的。主，你也看我们是圣洁的，是你所爱，是你所招的。你也把你的恩赐赏赐给我们，虽然我们不成熟，虽然我们会失败，主，我们谢谢你。你也应许你要带领我们进入圣洁，成为无可责备。将来有一天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哦，主啊，帮助我们能够站立在你的施恩座前，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